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我们来看的经文段落是《出埃及记》的22章1到20节，主题的方向是在讲神的财产价值，而主要思想呢，在于剥夺他人应得的东西可能有很多种形式，所有这些呢，都需要适当的赔偿。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大段经文的上下文。这段经文呢，延续了出埃及记第21章开始的一系列的判例法，考虑了各种不同的情况，从故意盗窃到受伤，再到被雇用从事农业工作的动物等等。主要跟次要的法律的正式结构在这边依然存在，但是主题呢，从有关死亡和伤害的问题转移到了挪用属于他人的财产。判例法呢，以3项判处死刑的法律作为结论。后面这些律法呢，跟前面我们讲的21章12到17节构成了一个框架。判例法主要按严重的程度降序排列，是圣约书的一个组成的部分，阐明了规范以色列人行为的道德价值。以上是关于这段经文的一个上下文。再来我们来看历史文化的背景。正如前面的单元和随后的20章18节到21章11节的附加见解里面所指出来的，圣约书中记录的判例法阐述了第3000年和第2000年纪各种古代近东法律集中也存在的问题。毫不奇怪的是，有关挪用财产的法律在这些法律集中占有一个很显著的地位。跟其他古代近东法律集相反的，圣经法律从来都没有将盗窃或者是挪用财产看作是死罪。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大段经文的难解的字义。我们先来看22章1到4节，讲到的是古代近东的偷窃。偷窃的定义呢，是没有合法的同意而占取了动产或不动产。古代近东呢，有关的法律量多而且详尽，可见呢，偷窃在当时其实应该是很严重的问题。论到的案例呢，包括了窃盗，比如说22章2到3节，或者是汉谟拉比法典里头也有相关的一些规定。抢劫，汉谟拉比法典呢也有相关的规定。趁火打劫，汉谟拉比依然也有相关规定。以及未经过许可而善用他人的财产或者是自然资源。这里比如说是出埃及记22章5节，以及汉谟拉比的讨论的关于非法放牧的问题。在这边呢，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呢，其实因为他们非常注重契约的一些书面性，还包括了转让证书啦和转让见证人的一些佐证等等，这些都是为了防止欺骗而设的商业惯例。那经文当中呢，虽然有提到，却主要是出现在记载而不是在律法当中。在缺乏物证或者是不知道损失责任何在的时候，有时呢也会说要有启示的必要性。如此呢，神就被召请作为见证人， 启示的人呢，会将自己放在受神审判的一个地位上面。再来我们看22:1-4也提到了一个偷窃的刑罚。偷窃所判的刑罚呢，随物主的身份和被窃的物的价值而有不同。依照汉谟拉比法典，偷窃庙宇或者是宫殿之物的人要判处死刑。但是受害者如果是政府或者是庙宇的官员的话，可以减刑到被偷物件价值30倍的罚款。物主如果是一般公民，罚款是10倍。但是贼人如果不缴罚款，这条法律就指定要将他处死。出埃及记22:3是从轻发落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把这个贼人卖掉做奴隶来赔偿损失。由巨额的罚款一直到死刑等等的惩罚，显出了社会对这种罪行的态度是很严肃的。再来我们看22:2-3提到的这个窃盗。窃盗呢，这个经文背后的观念呢，是人有自我防卫保护自己财产不容偷窃的权利。那屋主呢，如果杀死了晚上入屋行窃的贼人，就可以算是他自我防卫，比如说像乌尔纳木的法律。但是窃贼如果在日间进入屋子的话，情况就不一样，因为屋主可能可以看清楚危险的程度，又能够高呼求助。再来我们看22:5-15有提的是有关于财产损失的责任。在大部分情况之下呢，财物受损或者是丧失的责任是由当时的情况或者是合约来决定。赔偿金额的根据通常是实际物质的一个价值，比如说牲口、五谷或果子的价值。如果是农田或者是果园遭受破坏或导致果园欠收的时候，那么就按照所失去的那个生产能力来定这个价值。由疏忽所造成的案件，责任的所在也很清楚。不预防火的蔓延，牲口失控，疏于维修堤坝或者是灌溉系统等等，都是当中的一些例子。在每一个案例当中，容许危险继续存在，或者是不约束牲口活动的人，都必须赔偿所导致的损失。当然在古代近东的汉谟拉比法典跟乌尔纳木法典也都是这样子相关的规定的。但是不是所有损失都要赔偿的，在某些情况下法庭也会以事出意外或者是已经包括了在租贷合约之内作为理由拒绝受理赔偿的要求。比如说出埃及记的22:13-15。再来同样我们在22:5-15里头，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关于财产损失的一个刑罚的这个部分。由于财物受损或者是失去可以实际评估价值，就牵涉到了财产责任案件的惩罚的一个功用，是提供合理的金钱作为赔偿。那依照圣经的律例呢，金额有时可以由审判官来决定，有时则规定呢是损失财物的双倍价值。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些律法呢，法典呢更加的具体，比如说租赁牲口可受的各种损伤都会把它一一的列明白了，并且各有补偿的定价。比如说里皮特伊斯塔法典，那每亩被水淹的这个农田的五谷产量也有相关的规定，比如说汉谟拉比法典。再来我们看22:16提到的婚约的这个部分。婚约呢是双方家庭谈判的结果，男方的家庭呢要付出聘礼，女方的家庭则是提供嫁妆。男女一旦被许配为未婚夫妻，就要在法律上受契约的约束。因此强奸的刑罚可以视乎女子，第一个她是否是处女， 以及第二个，他是否已经许配给人。再来我们看22章16到17节提到的聘礼的这个部分。男方的聘金呢，是结婚协议要求的一个部分。女子是否为处女以及曾经是否结婚，是聘礼多少的一个根据。但是在这节经文的讨论的情况下呢，女子虽然遭受到强暴，仍然可以得到处女的聘金。再来我们看22章16到17节提到的对婚前性行为的一个看法。婚前性行为之所以不当，有几个理由。因为这样做呢，第一个，剥夺了女子父亲洽谈婚约的权柄；第二个，削减了聘礼的金额；还有就是第三个，使丈夫没有办法肯定长子是否是他自己的骨肉。律法制约非法婚前性行为的方法，是强迫违犯的人要娶这个女子为妻，以及或者是缴付处女当得聘礼的金额作为罚款。如此呢，父亲为她洽谈婚约的时候，就不必因为这个女儿是非处女的身份而尴尬，或者是蒙受金钱上的损失。再来我们看22章18节提到了行邪术的女人。施行邪术呢，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是遭受严禁的死罪的。这个可以参考一下利未记的19章31节跟20章27节。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19章31节。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有我们也来看一下利未记20章27节。无论男女，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总要致死他们，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我们从利未记这两节经文来看的话，确实施行邪术在以色列社会当中是不见容的，是受到严禁的死罪的。圣经呢，所有关乎施行法术的这一些律法禁令，都是绝对性的法律或命令。那这个禁令这么严格，可能是因为它跟迦南的宗教有关，但是也可能不过是因为法术是对掌管万有的神的一个挑战，所以它的禁令特别严格。再来我们看22章19节提到的人兽的性行为。禁止跟动物发生性行为的律法，也是属于绝对性的命令，是被禁止的。人兽行为跟同性的性行为都一样，同样违反了生养众多的一个基本的命令。这里可以参考创世纪的1章28节跟创世纪的9章1节。品种的杂交呢，更加混淆了被造之物各从其类的分界。所以这种行为在赫人的法律中其实也是被禁止的。以上是关于这一大段经文的一个难解字义的一个诠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段落的诠释。我们先来看22章1节提到的凡偷牛羊的，或是宰了或是卖了。这里的经文写的是人若偷牛或羊，这边的凡偷牛羊的指的就是人若偷牛或羊。农场动物呢，是以色列家庭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有关盗用的法律在有关盗窃的裁决清单中是名列前茅的。窃贼有充分的理由被要求要偿还5倍到4倍的金钱。牛的价值更大，因为牛可以用来耕地。在这一部最初的法律当中呢，也特别关注了小偷宰杀或者是出售偷来的动物，用来掩盖他们非法活动的这个事实。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22章的第4节。第四节说，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能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
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 您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永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在神一无所缺，万有都倚靠他而立，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再来我们看《出埃及记》22:2-3的第一句。第二节说，人若遇见贼挖窟窿，把贼打了以至于死，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而第三节经文的第一句是说，若太阳已经出来，就为他有流血的罪。所以这个小段经文是在讲，如果小偷是夜间闯入时被抓到的话，前面的法律规定，如果小偷被抓到，必须赔偿经济上的损失，小偷不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像其他古代近东文化中偶尔发生的那样。但是如果小偷在偷窃的过程当中被杀了，会发生什么事呢？这边设想了两种情况，有不同的结果。如果小偷在夜间被杀，那么就不会对户主采取任何的行动。可是跟这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果杀戮是发生在白天，户主就要承担责任。夜晚跟白天的差异可能取决于房主应该能够在白天正确的确定窃贼的意图，而如果是在黑暗中的话，房主很难知道闯入者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闯入者可能是为了杀人，而不仅仅是为了偷窃。所以这些法则表明呢，每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即使是小偷的生命也是这样，所以盗窃行为不应该判处死刑。下面我们看22:3-4，这边提到的是凡是偷窃的必须归还。我们看第三节的第二句开始，他是这样说的：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第四节说，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能在他手下存活，他就要加倍赔还。第三节的第二句以后呢，承认盗窃可能是出于贫穷。当一个贫穷的小偷被抓住的时候，如果有必要，他们会被卖为奴隶来支付犯罪的惩罚。而这边的第四节修正了第一节的相关规定，他指出呢，如果小偷拥有了这个动物，而发现了这个动物还活着的话，小偷就要做出双倍的赔偿。在这种情况下，就跟第一节相反，小偷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掩盖他们的不当行为。那有鉴于动物有可能迷失，在这些情况下规定较轻的处罚，可能是为了确保被发现拥有他人动物的无辜一方不会受到不当的处罚。再来我们看22:5-6，提到的是若有人在田野或葡萄园里放牧牲畜。这边第五节说，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的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第六节说，若点火焚烧荆棘，以致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前面有对故意窃盗的罚则， 而第五到第六节呢，则是针对因为疏忽而毁坏农作物的相关规定。由于这个不被视为是故意破坏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因此处罚的程度会比较轻一点。犯罪者呢，应该就实际发生的损失向受害人全额赔偿。如果发生火灾并且蔓延到荆棘丛中呢，这个是因疏忽导致他人财产遭到破坏的第二起事件。所以第五到第六节不仅透过处理类似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而且还透过希伯来文中涉及的动词 ba'ar 的双关语来联系起来。因为这个 ba'ar 具有消耗的含义，就是说吃草，或者是翻译成他们吃草。再来我们看22章7到15节提到了，如果有人将银子或财物送给邻舍保管，这个有点简略，我们来看一下经文7到15节。我们来看一下经文7节，人若将银钱或家具交付邻舍看守，这物从那人的家被偷去，若把贼找到了，贼要加倍赔还。第8节，若找不到贼，那家主必就近审判官，要看看他拿了原主的物件没有。第9节，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是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第10节，人若将驴或牛或羊或别的牲畜交付邻舍看守，牲畜或死或受伤或被赶去，无人看见。11节，那看守的人要凭着耶和华起誓，手里未曾拿邻舍的物，本主就要罢休，看守的人不必赔还。12节，牲畜若从看守的那里被偷去，他就要赔还本主。13节，若被野兽撕碎，看守的要带来当作证据，所撕的不必赔还。14节，人若向邻舍借什么，所借的或受伤或死，本主没有同在一处，借的人总要赔还。15节，若本主同在一处，他就不必赔还，若是雇的也不必赔还，本是为雇价来的。以上是7到15节的一个经文。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将银子或财物送给邻舍保管，这个大段的法律呢，涉及了一方将财产或动物委托给另外一方的各种的情况。也就是说，有一系列的场景，根据所发生损失的性质，并且反映了犯罪方的一个责任程度，列出了各种不同的惩罚的措施。这是7到15节。再来我们看22章16到17节，这边提到，如果一个男人引诱一个处女，他必须支付聘金。我们来看一下16、17节怎么讲。16节说，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17节，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在一系列处理挪用财产的法律出现之后，这一项关于引诱未婚女孩的一个法律，最初可能会显得不合时宜，但是这是属于盗窃广义范围内的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损失是集中在聘金的部分。通常准丈夫会向未来的岳父赠送金钱礼物，作为更大的一个财务安排的一部分，来确保这个女孩的福祉。那如果没有聘礼的话，女孩未来的经济保障可能就会缺乏。所以虽然这项法律解决了潜在的经济损失，但是它也带来了阻止婚前性行为的额外后果。童贞呢，是以色列婚姻安排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失去它可能就会降低作为聘礼的价值。在这边可以参考《生命记》的22章13到29节。再来我们来看22章18节提到的不可让女巫活着。经文是怎么说的呢？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这个是针对应判处死刑的行为的三部法律中的第一部。第一个涉及跟神秘学相关的一个活动，而这里用来表示女巫的这个希伯来文的词语是出埃及记早期使用的名词的阴性形式，指的就是为法老服务的那些巫师。从这些巫师的所作所为可以明显看出，说那些施行巫术的人试图操纵自然的力量来影响局势，为此他们可能会依靠使用咒语或者是符咒或者是其他的仪式。这种行为在旧约中受到强烈的谴责，比如说利未记19章26节跟31节。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19章26节说，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照。而19章31节说，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再看一下生命记18章9到14节。生命记的18章9到14节是在讲不可随从异邦的恶俗。九节说，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以上是关于利未记跟申命记里头有讲到，就是关于行巫术或者是咒语符术这些相关的规定。看起来在旧约中这些行为是受到强烈的谴责的，因为它违背了单单侍奉耶和华神，而这个是神跟人之间圣约关系的一个基本义务。再来我们看22章19节提到的与动物发生性关系的人。与动物发生性关系可能是动物崇拜和生育崇拜的一个特征。这种活动呢，超越了上帝所设定的创造界限，所以是不行的。再来是22章20节提到了凡献祭给任何神的。22章20节的经文是说，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以色列人跟主立约关系的排他性禁止他们敬拜其他的神明，那些祭祀其他神明的人尤其会受到谴责，因为一旦参与其他神的祭祀，就会被认为他是跟其他神建立了亲密的联系。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向你们扬脸，祝福你们满有平安喜乐。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